我再告诉我们诸位，那个使徒信经大概是在公元后大概第五世纪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写出来的。理由是什么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当初信耶稣的人很多都是文盲，很多都是很下阶层的人，当然高阶层的人也有，有君王，有什么都有，但是大部分来信耶稣的人不知道你信耶稣是什么。因此当时的教会呢，就把这个写出来叫做使徒信经，因为那是什么？是耶稣的门徒叫做使徒，教导我们一代一代存下来的，根据圣经里面所描绘的，然后用这叫做浓缩版的信仰。然后这个写下来以后呢，让你不管你知识多好多渊博，或者你根本没有水平而且不识字，没有关系，就记下来，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告诉自己你信什么，第二个，你可以告诉别人说你信什么，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使徒信经呢，从以前留到现在，虽然教会也经过好多的变化，甚至有教会分裂或者怎么样，但是请你记得，是全世界凡是属耶稣正统的教会都接受使徒信经，凡是不接受使徒信经的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样可以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徒信经，你现在懂了。那为什么我们一个月会念一次？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很聪明，所以念一个月先念一次就好了，其实也不够了。所以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信经是非常非常重要，每一句到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非常重要，非常完整，把基督信仰的很重要的真理就写在上面里面。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上面写我信上帝创造整个宇宙，对不对？然后中间有一大堆打一段写什么呢？我信耶稣。哇，写耶稣最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到现在一样对耶稣的误解是最多的。我们包括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个，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道成肉身，他借着玛利亚的身孕，神的灵，神的儿子投胎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上了十字架。而且呢，在比拉多是什么呢？是罗马的巡抚，当时在犹大那个地方做巡抚，他给耶稣判死刑，然后呢，耶稣上了十字架，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流血，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人类最大唯一的拯救。所以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然后呢，我们现在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有圣灵来了，然后呢，借着圣灵创立了教会，而我们所有的人借着进入神的家，就是教会，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一直往前走，直到有一天回天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好的使徒信经，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但我现在稍微解释以后，有盼望以后可能我讲到的时候，一句一句就可以讲一篇道，从头来讲，好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使徒信经啊，好不好？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你现在了解以后你再念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再念一次可以吗？可以不好？好，请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再重新念一次好不好？来，后面都可以看得清楚吧？都可以吧？好，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这一些， 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有帮助的，每一句话都跟我有关系的，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如果有人家问你说你信耶稣是信什么东西啊，你念给人家听，我就信这个，然后你告诉人家这是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成为人，为我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血，洗涤了我的罪，他要从死里复活，让我在他的里面有那个永恒的生命。哇，那是最美的祝福，非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盼望借着刚才我们宣读了使徒信经，就像初代的教会到今天普世所有属耶稣的教会都在念这个使徒信经，因为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是我们信仰的内容，那是我们信仰的全部。愿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认识神，而且让主你的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敬拜你，求主带领，也求你保守你的仆人，等一下站在讲台上愿意把主你的话语释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爱里面，在主你的话语当中蒙恩得造就。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今天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首诗，是在圣经的诗篇里面，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第63篇。诗篇63篇，诗篇63篇，如果拿到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翻到，那我们不要把诗篇念完以后就合起来，我们又继续看里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63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起念。来，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仰望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了足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了我，我就在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让我们从这一篇诗篇，盼望今天能够学习主你的话语，愿主你的启示借着这一段圣经向我们说明主你的爱跟恩典，也让我们去体会思想这篇诗篇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求你赐福，求你保守，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篇诗篇呢，是大卫他所写的一首诗。这一首诗他写的时候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大概还很年轻，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十几岁，他被当时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当时的士师，名叫做撒母耳， 给他恩膏，给他倒油在他头上，说高摩你做什么？做未来以色列的王。这件事情除了他家人以外，大概没有人知道。后来大卫他从一个牧童牧羊人小朋友逐渐长大，他知道他已经被上帝高抹，但是并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马上就当王。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王，是第一任的以色列国的国王，叫做扫罗。他在位将近有40年的时间。他最初是一个非常好而且是蛮有能力的君王，可惜他骄傲，可惜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相信神。当他还没有被按立做王的时候，他是用抽签抽出来的。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抽签呢是好像是随便抽呢，他比较幸运，不是。其实在那个之前，上帝已经借着先知，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撒母耳，已经先事先给他高抹说耶和华神已经拣选你，但是要按照正常的方式，我不能够说我给你高油了哦，那你就是王，不是。要在众人的面前有公开用选举的方式，如果出于神命定你的就会成就。所以呢，他虽然已经知道被高抹了，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神拣选他因为有几个理由。第一个，他非常谦卑；第二个，他身材高大；第三个，是一个勇士。所以这个人神看重，盼望他可以成为君王。所以当他开始，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说我们要王。先知撒母耳说好，你们大家聚集在米斯巴的地方，然后呢就开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大会。然后呢先知那个撒母耳就宣布，好，每一族，他们一共有12支派，12个支派的总的族长到前面来抽签，然后看谁抽到啊。诶，结果那个便雅悯支派的那个族长抽到了，然后便雅悯支派的首长说，诶，那我们这个族很多人呢，好，再抽一个家族。然后家族慢慢抽慢慢抽，那抽到一个家族以后，然后到最后就抽到谁呢？抽到基士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撒母耳，诶，不是，就是扫罗。结果呢大家说，诶，扫罗被选上了，那扫罗在哪里？他跑掉了。他不好意思，他最初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然后放在哪里呢？就后来人家说，诶，找到了，他自己跑去躲在一个器械房里面。他被请带出来以后，哇哦，高大而且帅而且是勇士来的，哇，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拍拍手啊，然后说愿王万岁万岁这样子。然后他公开的正式的在那个时候被认定做什么呢？做以色列第一任王。当时那个先知撒母耳宣布完了以后呢，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怎么样呢，也没有地方可以让他去做王，也没有什么地方。然后呢还是带去回去做什么？你让他回去做什么呢？他还是去种田的。当时没有皇宫没有什么的。结果呢大家说，啊，我们有王了。但是后来是借着有异族来侵犯以色列人的时候，当时扫罗出来一呼百应，然后带着这些刚组成的军队一下子就把仇敌打败了，然后他树立了他的权威，他就慢慢的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很好的王。可惜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林肯总统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好或坏平常你看不出来，但是给这个人一点点权柄，给这个人一点点好处，他的人品怎么样就彰显出来。 当他开始做王了，一呼百应，所有人都听他的时候呢，看到他都毕恭毕敬的时候，哇哦，当王这么好啊，哇，做王的权柄那么大，太好了。他整个生命就往坏的方向走。后来他当然带着军队打仗，到处打仗，结果因为有一次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腓力斯人出了一个非常高大的将勇士，叫做哥利亚，没有人敢出去跟他打。结果神借着那个机会，让一个年轻人，其实不是小朋友了，年轻人，但是还没有资格当兵，大概十七八岁嘛。那个人叫做大卫，起来依靠耶和华神，依靠他的勇气，依靠他的智慧，依靠他倚靠神的能力，用什么呢？甩石把那个哥利亚打死。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卫就升起来了。在那种情况之下，全国欢喜。当全国欢喜的时候，有一些女人呢做了一首诗，那一首诗真的害惨了大卫。那一首诗说什么呢？说大卫杀他们千千，杀他们仇敌千万万，然后扫罗王呢杀他们千千，不行了。这个王啊，我是全国的王，怎么把我比你千千，杀掉仇敌千千，那个小家伙，那连当兵都没有资格的，怎么说他杀死仇敌万万？你知道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心胸狭窄的不得了，连一只蚂蚁都爬不过去。这一句话竟然让他引起杀机。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怎么样设计，从头到尾怎么样要暗杀大卫。后来没有办法，他被逼的，因为他曾经讲过说，若有谁杀掉那个什么呢，我们仇敌哥利亚，我要将我的女儿嫁给他。结果没有，大女儿要出嫁的时候嫁给别人，然后呢老二第二个女儿说，爸爸我很喜欢大卫，我可以嫁给他吗？爸爸好高兴，是一个家伙可以用这个机会可以把他杀掉了，设计好多方式就把他杀掉。到最后弟兄姊妹，到最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着他连续几次叛逆耶和华神，所以先知撒母耳直接跟扫罗王讲说，因着你的不顺服，因着你的叛逆，耶和华神会把你废掉，你的王位不久会不在。哦，他听了以后就更恐慌，所以他决定一定要先把大卫杀掉。所以大卫虽然是做他的女婿，虽然是全国都很尊敬的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将来可以带领整个国家往前走的，就被他的岳父扫罗王追杀。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他刚出来逃亡的时候，住在旷野里面，他所写的这首诗。所以这首诗的第一句话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大卫，你当时不能够住在皇宫里面，或者住在一个像样的地方，连吃饭都吃不饱，因为你住在旷野里面，在那个地方是干旱疲乏，而且又是没有水的地方，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不会说，上帝啊，你好不公平哦，我 我又没有告诉你说我要做王，那你告诉我做王，我就拼命了。结果呢，我现在被我的岳父追杀，我现在呢到处流浪，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可怜的一个，还有有几个人呢，他们的名声都是在啊社会上是地痞流氓的，他们也没有处所，就来跟我。那我跟着这一批人，上帝啊，你好不公平哦，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会这样写。但是大卫所写的说，我虽然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你可以想象啊，你可以想象这个年轻人被神用并不是没有理由。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为什么神让大卫要必须经过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而且在那边流浪，而且在那边常常睡不好吃不好，而且还要面对被追杀？而且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他要在那边绕绕被追杀，请问你受得了吗？请问你如果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可以站立起来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也像这个样子，会被丢到什么？丢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我们向神呼求说，上帝啊，你不公平，你怎么这样对待我？我还对你不错，我还去做礼拜，我还奉献，我还在教会服事，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会不会？我最近看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哈，那本书名字叫做Man of Purpose and Power， 人的目的跟能力。那个作者呢叫做 Muno， 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天他住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被围起来还蛮大的，然后圣灵跟他讲说，我要你去那边看一下。他最初还以为是神要他去看大房子怎么样，结果去的时候，哇，那个围起来的东西下面挖了一个很大很深的坑。神跟他讲说，圣灵跟他讲说，你看这里挖那么大的深的坑好不好？他说，我不知道啊，主啊，你为什么要叫我看这挖这么大的坑？然后神又告诉他说，你往看半旁边。然后他转到旁边去看的时候，哇，一个很大的看板，上面画什么？上面画着，这是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项目做什么呢？要在这里盖十层的大楼。然后他说，哦。然后他说，圣灵跟他讲说，那你知道我叫你来看这个什么意思吗？啊，他说，主啊，我懂，要挖一个大洞，如果那是你，你受得了吗？哇，主啊，你怎么在我身上挖了这么大的洞？你知道圣灵跟这位作者说什么呢？那个洞啊，挖越深，表示这一个人，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一个人他的潜力是多大，挖越深上面就盖越高。哇，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大卫他在哪里？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不是一天，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一年，将近十年的时间。为什么？ 好像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挖了一个大洞，里面可以有水在里面，干什么？好像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在这个人身上，就像一块土地一样，我盖一层大楼，而且十层以上的。所以当你了解圣经，他在这里大卫知道，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你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所有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我盼望你们如果碰到挫折，碰到不舒服的时候，好不好去想一想为什么？如果是因为我们有罪，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罪也可以造成我们很多问题哦。如果是因为我们罪，赶快求神赦免，然后求神把那个罪拿走以后，让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再爬起来。但是如果里面你也没有犯罪，你也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突然间有一个大坑要把你挖下去了，让你陷入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了，盼望你操练像大卫一样，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记得这句话，你把我放在无怎么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乃是要我瞻仰你，而且怎么样呢？要我见你的能力，还有看到你的荣耀。哇，一个有信仰而且确认神跟他同在的人，他的思想跟生命完全不一样。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伯。当时在他的世界里面，约伯不是以色列人，约伯是以东人。他的坟墓现在还在，在哪里？在沙特阿拉伯。他很清楚是一个中东的人，但是他的老祖宗是以东，以东是那个以扫的后代，以撒的后代，那也是亚伯兰的孙子，他们也是敬奉耶和华神的。他是一个在当时首富最有钱的最富有的，当时神的打击他，让他在几天之内所有的财产被抢，然后呢又过不久以后，他整个身体烂了，从头烂到脚，生毒疮。在那种情况之下，没有人受得了，他的太太甚至告诉他说，你在信上帝，哎呀算了吧，那上帝对你这个样子你还信他，你干脆咒诅上帝死了啦，算了，你现在那么痛苦干什么？你知道约伯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对他的太太说，你怎么讲话像一个没有智慧的女人呢？他没有骂他说你怎么样，你回家敢逼我什么？没有，他说你怎么讲话像一个没有智慧的女人。然后他又讲了第二句非常美的话，他说，我们从上帝领受祝福，我们很高兴，但是如果有一天上帝改变了，他把咒诅跟痛苦加给我，难道我就拒绝他，我就不跟他在一起，我就不相信他吗？所以圣经里面说约伯继续持守他的信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是他一生最大的熬炼。结果那个熬炼之后，神又恢复他的状态。结果经过那个熬炼，他属灵的生命坚强了，他认识神更多了。他讲了一句非常美非常重要的话，说，我先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 然后他说我自己觉得我懊悔，为什么？我以前太骄傲。一个那么强那么好的信仰的人，他也发现他的软弱。当他再一次在神的面前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又成为不但是首富，而且是什么呢？成为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最富有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检查你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那问题是因为我犯罪，因为我贪婪，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造成的，你在神的面前认罪。如果没有，你如果知道这是神的熬炼，盼望你能够像大卫、像约伯一样，在神的面前继续持守你的忠心跟你的信仰，因为最后那个忠心跟信仰会把你带入什么呢？带入荣耀跟祝福的里面。然后我们继续看，从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到第八节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讲到他自己在神的面前的期待，他说因为第三节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你如果没有命，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吗？但是他在这里，大卫能够讲出一句话说什么？说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诶，那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比生命更好？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不是吗？但是他说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那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记得，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生在这个世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好。所以神的慈爱跟神的恩典就是创造你今天这个样子。还有，如果不是神的慈爱，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所以他说神的慈爱跟恩典比我的生命更好，因为我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我根本不可能出生。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我不可能坐在这里。如果没有神的慈爱，我今天不会在那个旷野里面飘来飘去，因为那是对我有好处。他了解那是最美的祝福，这是他所说的原因。还有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说主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你告诉我到底他比那个大卫说你的慈爱比什么？比生命更好，让我更深一点了解什么。突然间我想到一件事情，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像神跟你一样吗？请问你如果有问题的时候，要打电话给朋友，拜托朋友为你祷告，或者跟他诉苦，你半夜打电话好吗？哦，如果我有好朋友，半夜可以跟他们讲没问题，我那很好。如果你的痛苦呢，你的朋友可以每一天晚上半夜开始跟你讲话，讲到天亮，一天可以，两天可以，一个礼拜可以吗？你垮掉，他也垮掉。所以哈，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当你在干旱无水之地的时候，你可以对这位神什么都可以说，而且什么时候都可以说，什么心情都可以表达。无论在公开的时候，或者是私下，都可以跟他分享。世界上有哪一位可以这样听你的话的，听你诉苦的，可以体会你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徒体会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基督徒最大的祝福 就是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权柄可以祷告。你知道其他的宗教，我不是说他们对他们神明也可以祷告，他们通常什么呢？拿着香，然后面对偶像，然后念念有词，然后 call。 请问我们需不需要拿几箱呢？上帝啊，我现在拿箱，需不需要？不必。而且任何时候，任何的可能性，你都可以说，你都可以做，你都可以跟他讲。我听说那个有一些宗教规定哈，你在厕所里面不能够读他们的经典，然后在厕所说不能够对神明讲话，因为那个地方不干净很臭。然后我常常开玩笑的告诉弟兄姐妹说，你可以不可以在厕所上面祷告？你可以蹲在厕所上，蹲在马桶上面祷告，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为什么？我曾经看过有孩子，小孩子啊，三四岁，然后在上大便的时候完了，他说妈妈大便完了，干什么？擦屁股，有没有？小孩子会不会觉得不干净？会全部说哎，妈妈这个时候很臭，会不会？不会，因为他信任妈妈，他跟妈妈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也曾经有那种经验，就是突然肚子痛，拉肚子的时候在马桶上面好不舒服，怎么办？主啊帮助我，我痛得不得了，可以吗？可以。世界上没有一个神可以这个样子，让你随时的呼叫他，他在那里，那就是我们的神。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可以随处的祷告，因为他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他还没有做王之前，在流落的时候，在落魄的时候，他的祷告，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在痛苦，在无水之地，他都要赞美。所以他说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颂赞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弟兄姊妹，我盼望你哈，有机会在祷告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你举手。你知道你现在身体好好好，你可以举手，这不算什么，对不对？等到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可以举手，那是大的祝福哦。所以大卫知道，他不但祷告，他举手。举手象征什么？象征赞美。举手象征什么？投降。举手象征什么呢？我完全降服在你面前。你看仇敌，如果两个军队，然后有一边打输了，然后他们怎么做？把枪械丢在地上，对不对？然后把手举起来，有没有？那是投降的记号。所以当你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举手我赞美你，主啊我举手我投降，那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表达的非常美非常美的心中的表现。然后你看他怎么说呢？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的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嘿、hey,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可以睡在床上的时候还能够赞美神，那一种境界已经提升到非常高。所以他就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欢呼。大卫在差不多将近10年的逃亡当中， 好几次，差不多快被什么？快被他的岳父抓到。当他被他的岳父抓到的时候，一定死，不必等。但是至少有两次，神很奇妙的让他差一点被抓，而且扭转局势。很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有一次是什么呢？有一次，那个扫罗听说大卫在什么地方，就带着军队5000个人过去要抓他。当时大卫他身边也有一些勇士跟他在一起的，所以5000个勇士，哇，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浩浩荡荡。结果呢，到那个旷野的时候，突然间，扫罗王想上什么？想上厕所。当时在旷野那里有厕所，那君王不能随便拉撒，对不对？他找到，这里有一个山洞，他就进去了。外面也没有卫兵，所以都没有，他就是王就进去厕所，不是厕所了，山洞里面大解。结果你知道多巧，你知不知道？大卫就躲在里面。大卫跟他的跟随他的人不知道多少个人呢，就躲在那个山洞里面。那扫罗王就在那边大便了。扫罗的不是那个大卫的部下说什么呢？说大卫，现在过去一刀，不要多一下，一刀他就死了，你就得到释放了，多好。大卫怎么说？怎么可以？他虽然是要来杀我，但是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他是君王，谁敢碰上帝的受膏者？我不敢。所以大卫走过去的时候呢，跑过去就把他的衣服的衣角割一块下来，然后扫罗出去了，看他走很远的，然后突然间大叫说，扫罗王啊，王啊，你看你刚才在这里，我也在里面，我看到你在做什么了。然后他说，你看我这里，你有一块一块你的衣服，你被我割块一块，你看这里，你知道吗？扫罗当时怎么样？哎呀，我的儿子啊，你对我那么好，哎，我儿子啊，哎呀，不好意思，好，我求神赦免我，好，他就跑回去了。你看那一种得胜，就像他在这里所说的，我在晚上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笑。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保护我。还有一次，扫罗王过了不久又发疯了，又带军队要来找他了，结果睡在这个地方很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啊，就在这里睡。然后呢，大卫就在大卫的旁边呢。大卫就摸过去把他的枪还有呢他的水壶拿走了，然后就大叫，叫他的大将军，叫他的他叫他的元帅说，元帅，你们这些干什么？你们是吃饭桶啊？你怎么在这里呢？你们还保护你们的王吗？你们看王的枪在我这里，还有你看王的水壶在我这里。哇，大卫这样一喊啊，那个谁，扫罗啊，我的这儿子啊，又是你啊，呀，哎呀，抱歉，我走了，我就走了。你有没有看到那一种爱跟尊重神的儿，神的仆人，反而造就他成为什么？成为蒙恩得救，而且得祝福的人。所以这就是他，纵使这个样子睡在床上呢，他还会笑。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这种生命是不得了。所以第七节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弟兄姊妹，那是真的会欢呼哦。哇，我真的得胜了。然后呢，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然后第九节很有意思， 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那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句话啊，那些寻索我命的必往地底下去，他们会下到阴间，那是非常可怕的地方。请你记得，作恶的、离开神的、按照自己心意去走他自己的路的，没有好下场。纵使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好像很有地位，纵使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很有名声，纵使他们好像很有权柄，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死后的结果是在阴间，是在痛苦，是在肮脏，是在污秽跟可怕的地方。很多人以为说，特别是广东人，曾经跟我，我听到广东人讲说，哎呀，到天堂没有意思了，因为在天堂不能够三缺一了。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摸八圈，对不对？然后那个打麻将一定要四个，对不对？那三缺一就玩不了，所以到天堂去没有办法三缺一的。所以呢，最好呢，哎，到地狱里面去还可以三缺一。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哈，如果地狱那么舒服的话，请你记得，如果地狱那么舒服的话，耶稣不必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何苦耶稣从天上最荣耀的地方成为人，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目的就是让你可以得救。如果地狱还那么舒服的话，所以那些不懂地狱是什么的，不知道地狱是什么的，他们会觉得什么呢？没有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去，纵使罪在地狱还可以活，你去就知道。而且地狱有几个特征，你出不来，那是永恒的咒诅。而且在那里呢，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在那里炎热臭，而且有什么呢？有不会死的虫会咬你，而且有像硫磺的火在那边烧着着。你看最近有一些年轻人哈，傻傻的，他们去拜撒旦教，然后他说，勇敢的人跟我来，我们一起到地狱去。好傻，好傻。我盼望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说这样的，因为一到地狱一定后悔。为什么？出不来。请你记得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可怕。这里说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果所吃。那个刀剑所杀就是他们的肉体，还有他们死了以后，他的肉体要被什么？被野狗吃，不能够埋葬。这十一节说，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换一句话说，凡是说谎的、欺骗的，在神的面前，就在那个时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有人在讲说，哼，上帝有什么了不起？等到我跟上帝见面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辩论，你有没有资格审判我？我告诉你，这种人讲这种话，我听很多，那叫做愚蠢，也是无知。你看，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这一位神，你敢在他的面前讲话？请问太阳的光大不大？如果在六七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钟太阳最大的时候，你敢在那里？你说我敢用我的肉眼直接对着太阳看，你敢不敢？你如果不敢，或许你会你敢的，你敢，因为你就眼睛瞎掉了，对不对？那很勇敢，对不对？如果，请你记得，如果你不敢这样做，请你就不要讲说，我面对上帝的时候，我要跟他怎么样，我要辩论，你要跟他讲。 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我们大家想这篇圣经诗篇的时候呢，非常非常喜悦，而且非常感动，就是什么呢？你的生命如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并没有说事事都顺利，基督徒也不会说不会生病，基督徒也不会说不碰到困难，但是基督徒最美最美的祝福就是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可以帮助我们，而且那一位神爱我们到底，那一位神成为我们最好最大的帮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没有碰过困难的。我有一次在 Stanton 跟一位长老去拜访一个医生，因为那个医生跟他太太也是从台湾来的，我跟那一个去拜访那个医生也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们去拜访，我们就是盼望能跟他分享福音。结果我们一坐下来，那个太太呢，那个医生的夫人呢，就把茶杯拿出来放着，就说我们知道你们来要干什么，因为你们要跟我们讲耶稣，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好得不得了，我们什么都不缺。那个需要耶稣人都是心理有问题的，心理有毛病的，还有那个有残疾的，再去找耶稣，我们什么都好。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 We don't need a crutch， 用英语讲，他说我们不需要拐杖，需要耶稣人都是身体有病，所以脚有毛病，需要拐杖，我们不需要，我们很好。然后我跟那一个长老说，好，喝完水以后，我说好，我们走了，我就站起来就走。牧师长老吓了一跳，说，哎，怎么要传福音没有？我说人家不需要，我们就不给，我就走了。后来过了不久，听说那个家庭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人不要太骄傲，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我现在很好，我以后永远好。笑基督徒说你是拿那个拐杖，有一天他也拿。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不要骄傲，把你的自己，把你的心敞开，说主啊，我需要你。这就是大卫。我最后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做结束。我的信仰坦白讲是我妈妈给我的，我看我妈妈的敬虔，并不是她每一天祷告，不是她每一天读圣经，不是她在教会很热心服侍，因为我小的时候连妈妈连得很厉害，所以我差不多快成为妈宝啊。后来神呢，就在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把我带走，让我离开家，我才成长起来。你在我小的时候连我妈妈连到我如果五分钟没有看到妈妈就在叫，那是很厉害的哦。但是我当时在观察我妈妈，我都记在心里。有一次我突然发现吃饱饭以后找不到妈妈，我心里想说妈妈在哪里，那时候我六七岁了，我跟在后面，然后看到我妈妈在我们的顶楼的那个房顶上啊，大概当时六七点，她自己一个人跪在那个地方在哭。她在哭的时候，我说她在讲什么？原来她在祷告。我妈妈嫁过去的时候，在我们的张家里面，她吃尽好多的苦头。因为她嫁进去的时候，我们张家没有信耶稣，但是根本就是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而已。在那里呢，婆媳之间，我妈妈没有问题，但是另外有一个大嫂，哇，不是基督徒，恶心恶心，讲什么坏话都做。我妈妈已经被折磨得受不了， 我发现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跑到楼上那个地方坐在那里安静的哭，安静的诉说，让耶稣听到。然后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他下来了，什么都好了。我最初觉得说我妈妈怎么那么厉害，怎么上去就哭一哭下来就好了，是不是假的？等到我长大了，我知道那是一个基督徒最大最成功的秘诀。因为我知道有一位神我可以哭泣，我知道有一位神我可以相信，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相信他绝对没有错。你知道我们张家后来整个家庭被改变，我妈妈嫁过来花了不少时间跟精力，我们家族被改变，而且我们的教会被改变。我们教会因着我妈妈的缘故，还有我们家因为我妈妈的缘故出了好多牧师，而且我们的教会因着我妈妈在那边的爱心扶持年轻人，好多年轻人自愿被神呼召去做传道人。你知道当他葬礼的时候，我讲他的事情，我说他就像大卫一样，在神的爱，在主的家里面，虽然面对苦难，但是那个苦难磨练他成为什么？成为坚强蒙神祝福的一个管道。求主帮助。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妈妈在背后不知道为我花了多少时间在祷告。我记得我离开家的第一件事情，我哭，然后我妈妈跟我讲说，孩子，记得一件事情，妈妈永远为你祷告，那是我最大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好好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自己的家人祷告，让你成为一个强壮的人。我盼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当中，可以出很多像大卫这种人物，在神的国度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借着你赏赐我们这一篇诗篇，从大卫王他还没有当王的时候所面对的苦难所写出来的话，让我们今天可以思想，让我们今天可以来研究，让我们今天可以因着他所写的诗蒙祝福。所以在你面前求你就帮助，盼望借着主你的话语感动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再依靠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谦卑的依靠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神，唯有你我们可以投诉依靠甚至得胜。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心切切渴慕你，盼望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渴慕他。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
我心切切渴慕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只愿更多与你相亲。我要 切切寻求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如此甜蜜，只愿与你面对面。
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面前。主，我可以看到弟兄姊妹的心，好几位很渴慕，好几位的心真的是渴慕你。主，我现在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因着渴慕，我们得到饱足。我说，我在这里求主的圣灵就赏赐在我们当中，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再一次敞开，让我们说主啊，我们需要你，让我们勇敢的说主，若没有你，我们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跟益处，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求你帮助，主啊，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就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满足我们每一位，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肉眼看到你，但是当我们的心灵敞开的时候，求主现在就摸着我们的心。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我需要你。让我们在主你面前说，主，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或多或少有心里面的负担跟我们的担忧，主，我们现在一并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能够成为馨香之祭，现在你面前，也愿你帮助赐福引导我们每一位。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哇，太好了，弟兄姊妹请。